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词，黎明。这黎明的意思就是黑夜已经过去，天慢慢的亮起来了。那小朋友们，怎样就知道黎明到来了呢？
当躺在被窝里，抬头看见窗外已经明亮起来的时候，就知道黎明来到了。
当不用开灯，我就看见我心爱的狗狗卧在我旁边的时候，那就是黎明来了。
大家说的都很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答案呢？
昨天晚上，爸爸下班回家，说跟同事吵架了，他很不开心。妈妈用圣经上的话安慰爸爸说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，不然无论在何时，我们都仍然是在黑暗之中。所以我觉得，当今天早上重新看到爸爸的笑脸，并且他还亲了我一下的时候，我就知道黎明来了。妈妈说，那是因为爸爸的心被点亮了。
不错。那其他同学，你们怎么理解黎明的呢？
闪耀新亮点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，拥抱每一天。
亲爱的朋友，在你的生命中，是快乐多过痛苦，还是痛苦多过快乐呢？要如何才能做到让我们的生命拥有越来越多的快乐，越来越少的痛苦呢？今天凌云和你分享，做人不要太较真。
智慧语录，
不和小人较真，因为没意义。小人有自己的道理和利益，而且有些人的眼光、态度和视角，是你根本就不曾见过的。不但如此，他们为人处事的逻辑，也是你无法理解的。跟一个自己的理解水平完全不在一条线的人，有什么好解释的呢？所以，如果他们触犯了你，别花太多时间去计较和反思，因为错不在你。不和错误较真，因为没必要。如果自己犯了错，谨记这次的教训，告诉自己，错误可以犯，但只有一次。不要有过多的懊恼，懊恼再多也无法挽回已经犯下的过失。如果是别人犯的错，让他改正，如果改变不了，那就顺其自然，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。不和身体较真，因为耗不起。人的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已经在慢慢走下坡路，所以要早起锻炼身体，少生气，要知足常乐。要知道，我们身体上的许多疾病，都是由于我们的负面情绪所造成的。圣经说得好，喜乐的心 乃是良药。忧伤的灵，蚀骨枯干。不和往事较真，因为于事无补。过去的往事不必纠缠，做得不好的别痛恨，干得好的也没什么值得炫耀。昨天再好，也救不了今天；昨天再不堪，也坏不了现在。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，明天才是值得我们期待与展望的。让我们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不和离开的人较真，因为留不住。走的人就让他走吧，不要拿他来作践自己。无论他之前对你有多好，那也只是存在于过去。你没权利要求一个人不会改变，因为每个人都在变。会离开你的人终究是不属于你的人，真希望你能早点认清这个事实。不和生活较真，因为较不起。生活是一堆鸡毛蒜皮、油米柴盐，和生活斤斤计较，到头来，头破血流的必然是你自己。生活没有绝望，只有想不通。请听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：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。人心是一个容器，少一些计较，就会多一份自由。装的痛苦少了，快乐自然就会多。亲爱的朋友，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拥抱小语。
听众朋友，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思想有多远，你才能够走多远。是啊，在现今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说让孩子看到诗和远方，但是有几个孩子能够真正看到诗和远方呢？这是不是和家境有关系呢？在今天的拥抱小语这个小单元里，雅薇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陶金娘的文章，有几个孩子能真正看到诗和远方，这还真不是一个家境的问题。
每日一则拥抱小语，
祝你展现亮丽人生。拥抱小雨。
在一场优秀毕业论文答辩过程中，有一个学生，他研究的方向是教育能否改变命运。一个年轻的女孩在讲台上侃侃而谈，向大家展示了他在大学群体中进行深入调研与独立思考的结果。答案是 No， 教育不能改变命运。 女孩自认为同样资质与勤奋，同样考分投档，最终进入同样的大学和专业。然而四年之后，家境贫寒与家境殷实的学生之间，在校园生活、毕业去向、薪资水平与社会资本积累等方面差距明显。除了这些社会经济指标之外，女孩子还通过访谈与个案分析等方法，力求透视这种差异性的具体表现和潜在的根源。家境不好的学生往往外语能力欠佳，尤其是口头表达能力薄弱，这令他们无法参与一些国际性的社团、竞赛和海外交流项目。同样，这类学生在入学之后，不仅适应性较差，沟通能力弱，对未来也缺乏有远见的规划，往往只能是被潮流所裹挟，被动做出择业或者是升学的选择。另外，清贫的学生往往生活兴趣简朴而单一，对于社团和社交可以说既无经验又无能力，反而容易沉湎于网络、游戏等封闭的活动，进一步影响了社会的交往。这个女同学同时指出，学校对贫困生的资助力度很大，但是学生们却没有主动申请资助的意愿与能力，没有开发和利用身边社会资源的意愿或者是经验，使每年的助贫经费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。这位女生反复地强调，这些差异并非来自于财富的差距，而是在于更深刻的文化意识层面。套用一本超级畅销书Scase, Why Having Too Little Means So Much, 这本书中的概念就是生活带宽的差异。带宽影响着学生们的学习策略、社交偏好、休闲娱乐和人生规划。带宽决定你能看到多大的世界，带宽决定着你能够走多远。在这里我再补充两个小故事。首先，第一个小故事是说的一个女孩，工厂上班的父母巴望她毕业后能找个好工作，于是她对啥事都不上心，不参加社团也不参加交流，就琢磨着弄个对口的专业。大二的班会上，她又不耐烦地抱怨学英文的没啥对口专业，我就告诉她，不要被你爸妈工厂车间那套思路限定了，你如果想找个工作对口的专业，当初就应该去蓝天技校。同学们哄堂大笑，他也很窘迫，会后找我来解释，说他确实很想早点工作。我喜欢他单纯直率的个性，直接建议他申请提前毕业。他睁大眼睛说，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只要修完学分就能毕业，既然有目标，何必不情不愿地浪费青春呢？于是他心无旁骛，再不抱怨了，一口气修完所有的学分，写完毕业论文，妥妥地提前一年毕业。然后并没有直接去工作，而是申请去香港学金融学，就是他觉得对口的专业。毕业前他给我发短信说，谢谢老师帮我找到了明确的目标，这目标其实是他自己找的，我只是换了一个思路和说法，再给他推了一把而已。还有一个男孩子，父母都是铁路系统的，从小就在火车上晃来晃去的。他天性乐观热情，从容淡定，大学里最喜欢的就是给同学们规划旅游路线。在我们学校，一般学生都只能参加一次海外交流，因为缺课半年后学业压力挺大的。可他倒好，先后参加了两个交流项目，在丹麦和台湾晃悠了一整年。家境一般，他就穷游，坐沙发客，一路向北看到了极光。可惜回来后果然学分完不成，只能申请延期毕业。我对他说，人这一辈子很长，真不差这一两年。就这样，他宽宽松松地读了五年的本科，除了一年游学之外，其余的时间还做了许多的志愿者工作，逐渐看清方向，如愿考上了港大的社会学系。推荐信还是我给他写的。在这里的两个孩子都来自于普通的工薪家庭，一个提前毕业，一个延迟毕业，或早或晚拿到了一张文凭，走到了更远的地方。与那些进入四大或者是申请到牛津的精英同学相比， 他们的成就不算卓越，却令我特别的宽慰和欣喜，因为他们都不拘泥于眼前的格局，期望着某个朦胧的未知的远方，并勇敢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。我也感谢他们的父母，即便给不了显赫的身家，却给了孩子们更为可贵的包容与信任。我有个学生有选择障碍症，他半开玩笑地说，从小到大复习题都是精英妈妈翻好了页码递到面前的，这样精细化标准化养育的结果，就是长到18岁到20岁都不知道自己抬头看一看这个世界。多少孩子从小到大一路被苟且，全身心限定在分数和排名的小格局世界里，却不得不在大学4年中猛然面对爱情、职业与更大的人生选择。同样是20多岁的年轻人，有的只知道电力系统福利好，有的就想着爸妈让我考公务员。有几个孩子能真正的看到诗和远方呢？这还真不是一个家境的问题。
亲爱的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接着为您播出周六单元，用智慧演绎人生。用智慧演绎人生。
各位好，我是 Angel。 不知道你身边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朋友，他们人很好，很善良，乐于助人，也很容易相处，但是他们好像在茫茫的人群当中总容易被淹没，没有什么存在感。 其实他们自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但是就苦于找不出解决的办法。今天我们的文章要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，都是从这件事情开始的。作者肖卓。海子的女友年轻漂亮，海子非常喜欢她，可是女孩追求者众多，条件也好，不太把她当回事儿。女孩有一次要出远门，把她的爱狗托付给海子照料，海子可是下了血本，上好的狗粮，新鲜的排骨炖到恰到好处，小狗都被养得白白胖胖，毛色都比之前好看多了。女孩出差回来后接回爱狗，却发现狗狗不吃饭了。她跑过来质问孩子，我的狗这两天你都是怎么带的，现在都不吃饭了。孩子过去一看究竟，原来它不是不吃饭了，它只是变得挑食，不吃以前的狗粮了。孩子告诉女孩原因，女孩顿时就没给孩子好脸色看，埋怨她把狗宠坏了。后来女孩实在养不起那只狗，把它送走了。孩子因为这件事情得罪了她，她每次想献殷勤的时候都是热脸贴到冷屁股上，女孩更加不把她当回事了。小狗因为吃了太好的狗粮，不把过去的狗粮当回事了。孩子因为对女孩太好，女孩也不把她当回事儿。吉列公司之前招聘过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女孩子心地善良，人很好，可是她就是人太好，常常被老员工欺负。她是新员工，别人指使她去拿快递、复印资料、订外卖，这些本来不属于他的本职工作，他都会欣然接受。他不懂得如何拒绝别人，反而会刻意讨好那些老前辈。老员工买了新衣服，换了新发型，做了新指甲，他都会好好夸赞一番。自己有什么好吃的东西，也会第一时间拿出来和他们分享。即便他如此巴结他们，可他们还是看不起他，不把他当回事儿。他该被指使还是被指使，该遭白眼儿还是遭白眼儿。有一次，领导交给老员工一件事情，老员工没有放在心上，推给了他去做。他去做了，但是由于没有经验，犯了低级错误，导致领导在重要的客户面前丢了面子。领导当即给客户赔笑脸，回来后大发雷霆。这时老员工把责任推给了他，他被当成替罪羔羊，领导一通火全部发泄在他身上，他当时被骂得痛哭流涕，从老板办公室出来。他和我说，感觉自己过得好失败，别人都不把自己当回事儿。我和他说，别人不把你当回事儿，都是从你自己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开始的。你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没有底线，不懂拒绝。不是你的本职工作，你完全可以拒绝那些老员工的无理要求。男朋友若是迟到，你确定自己的底线是多久，要是他超过时间还没来，你扭头走就是。你要表明底线，懂得拒绝，拒绝可以让你更珍贵。生活中我们往往因为害怕失去别人，就不知道拒绝别人。殊不知不懂拒绝，毫无底线的妥协，失去的更快。是底线决定你拥有什么，一旦你降低原则性的底线，很快你就会失去你的原则，接着失去更多。做得多了，有的人连谢谢也忘记了，习惯了别人对他好，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，忘记了感恩。那么如何让别人把自己当回事儿呢？首先你得让自己成为回事儿。你若变得优秀了，只要你的人品没有问题，别人自然会有人把你当回事儿。不管是爱情还是友情，最好的状态就是势均力敌，互相欣赏。 你不要一味地对他好，感动他，而是你们各有各的优点，互相吸引，互相欣赏。正所谓，你若盛开，蝴蝶自来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让自己变得优秀，让自己盛开，才是最重要的。其次，你得把自己当回事儿。为什么别人总是不把你当一回事儿呢？因为你太好说话了，什么事情一找你就答应，什么东西一要你就给。你总是想着别人的感受，谁又在乎过你的感受呢？最后，别太把自己当回事儿。凡事都需要把握好度，过犹不及。把自己太当回事儿，惺惺作态，扭扭捏捏的人，每个人都唯恐避之不及。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儿，不要太在意自己的表现，别人真的没有那么关注你，你只是他们世界的一粒沙子而已。有句话说得好，人的第一次成长，就是知道自己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。谢谢你听完这篇文章，希望你能找到最好的自己。我是 Angel， 我们下次再会。
听过了今天的用智慧演绎人生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的节目即将结束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，明天我们再相会。
有一份爱，人世奇妙，浓浓一般将我环绕，这一份爱把我度过黑暗夜，领我出沙漠和旷野，痛苦时候耶稣明了，彷徨时候为他引导，耶稣的爱能背负我的重担，他的爱使我安心。
重担，他的爱使我安心。